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今天是大年初二，新年快乐。不知道你正在做什么呢？是在家乡过年，每天被喂食吃得饱饱的，或是趁着放假去做了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呢？希望你除了肚子被喂饱，行程被填满之外，更重要的是生命要得享丰盛与富足。 马来西亚 ASRO 电视台带来的《天天好天》这首过年贺岁歌曲，其实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呢，在宇恩的心中，每一年听都像新的一样，非常有过年的氛围感。晴天或是雨天，天天都可以是好天。知足的人一定能看到当中的美好，过得幸福快乐，享受当下。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由张德仁牧师所带来的新年新启示，从过年的春联跟红包和你分享一些生命的启示，一起来收听。
新年到，新年好，绝妙张德仁陪你过春节，给你说说新启示。
欢迎来到新年新启示，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透过德仁和您过年的话家常，能够心灵获得正确方向的指示。今天要和您聊一聊春联了。每逢过年，家家户户贴春联，为什么呢？当然，你如果透过一些民间的流传，你也许会了解，传说春联的由来是从辟邪的桃符所演变来的。相传在古代，有一个凶暴胜于鬼的人叫做后羿。后羿呢，他后来被桃枝所打死。所以人们就认为呢，在门楣上面如果挂着桃枝是可以驱鬼的。后来又盛传在山里面住着两位专门吃鬼怪的神仙，所以人们就把桃枝刻成这两个神仙的模样悬挂在门上面，祈求能够保平安，这就是所谓的桃符。后来桃符慢慢就简化成为所谓的春联，大概演变的时间是在唐朝。唐朝以后呢，就会在这些红纸上写一些吉祥话，然后再修饰，再予以对仗，就形成了所谓的春联。所以春联早期是为了辟邪求平安，贴春联是为了希望不好的事情不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很有意思，犹太人也有类似的习俗。在圣经出埃及记记载，当上帝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被奴役，法老王怎么都不肯让他们出埃及，神透过各种的方式来让法老王明白，神要带领这群受苦的人脱离苦境。最后神就最后通牒了，说那天晚上要在门楣上涂上羊羔的血。我相信也有部分的埃及人愿意相信这位神，也就在门楣上面涂上羊羔的血。凡是在门楣上面涂上羊羔血的那一家，神派的天使就会越过那一家，就不会击杀那一家当中的长子。所以犹太人的逾越节是一个上帝救赎的日子，而门楣上的血仿佛是中国的春联，是一个救赎的记号。今天过年，中国人家家户户贴春联，可是是否能够真正得着这份神所给的救恩呢？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所恐惧，有人怕死，有人怕没有钱，有人怕生病。这些春联没有办法让我们不怕，但圣经说有位神，他愿意帮助我们除去生命当中的恐惧。耶稣的宝血已经胜过了死亡，凡相信他的就可以得着永恒的生命。耶稣也说，这个世上虽有苦难，但神已经将平安赐给了我们。我亲爱的朋友，你得着这份平安了吗？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每个朋友都能够得着耶稣所赏赐的平安。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
想祝你金银财宝，常常中彩票，不想祝你好运当头，领到大红包，我不相信财神能够使你万事都美好，我不想用祝你新年发财来向你问个好。多少人被金钱控制着，你知道不知道？多少人的金银财宝成为他们的监牢，如此悲哀的生活，你是否真想要得到？有一天你将会发现，金钱并非最重要，这世界的财富与你的灵魂哪一个重要？赚得全世界的财富而失去灵魂好不好？张开眼睛，别把短暂的快乐当着目标，去追寻那永恒的宝藏才是最好。如果你想要问我新年如何为你祈祷，我有一个新年的祝福，你千万不要忘掉。我希望你会打开你的心门，让真理在你心里面照耀，心灵的富足和平安，今天永远也买不到。世界的财富与你的灵魂哪一个重要？赚得全世界的财富而失去灵魂好不好？张开眼睛，别把短暂的快乐当着目标，去追寻那永恒的宝藏才是最好。如果你想要问我新年如何为你祈祷，我有一个新年的祝福，你千万不要忘掉。我希望你会打开你的心门，让真理在你心里面照耀，心灵的富足和平安，今天永远也买不到。今天永远也买不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
欢迎来到新年新启示，我是张德仁，今天要和您来谈一谈红包啊。小的时候我就喜欢拿红包，长大了呢要发红包啊，当然心情是很不同的哈。包红包是中国人的习俗之一，那么红包的重点在于红色啊，这红包袋象征着活力，象征着吉祥，所以给人红包也等于是代表着要祝福对方。通常在红包里面所装的钱的金额通常会是双数，为什么呢？因为希望给人一种好事成双的一种意涵。当然包红包收红包有许多的礼貌是需要留意的，比方说当晚辈收受红包的时候，若非对方要求，是不可以在长辈面前直接打开红包看里面的钞票的，这是很不礼貌的。当然婚礼有的时候也是包红包的一个场合之一啊。如果是回礼的话，通常要高于当初所收到红包的金额，比方说当初收到的是600块，那可能你要包的是660块啊，双数。当然双数啊，也不是所有双数都可以啊。有很多的礼貌，比方说四最好不要啊，400啊或是440块最好不要。为什么呢？因为四是死的一个谐音呢。当然基督徒是不忌讳的，但有很多的人如果不信基督教的话，他是有所忌讳的。包红包我刚才说过是表达一个对对方的祝福，我们总希望对方所包给我们的红包呢是过于我们所包给人的红包。其实在天下所有给人的红包当中，一个最大的红包是在基督教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赏赐给我们。人都犯了罪，凡是犯罪的就必须承担那个罪的结果，比方说你开车违规被罚款了，必须缴清那个罚款才可以得到自由，而耶稣为我们缴清了那个罚款，罪的代价乃是死，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凡是愿意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份白白的大红包。我们因着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人生可以重新开始。不止重新开始，上帝还愿意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可以行善有能，行事有力。外面很多卖场在发红包，白白的红包很多人去抢，我亲爱的朋友，而上帝所给人类的这份红包你收到了没有呢？如果还没有收到，德仁希望在这一天你可以收到上帝所给人类的大红包。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
新年新启示，谢谢德仁牧师的分享。刚刚带来的诗歌是林义中的《新年的祝福》。从这一些过去我们习以为常新年会看到的元素，原来当中也有天父要带给我们新的启示。说到这个包红包的习俗啊，各地也有一些不同哦。像宇恩现在所在的城市呢，就是工作以后我们会包红包给爸妈还有很亲近的长辈，表达感谢，表达感恩。但是在马来西亚，只要你还没结婚，基本上还是可以拿到红包。是结婚的人要发红包给小朋友、小孩子，发给晚辈啦。当然，这样的红包它的金额不是很大，就是一个心意，一个祝福。 宇恩本人呢是还没有到可以发红包给小朋友的阶段跟身份啦，但是呢过去几年我发现有一个很棒的礼物哦，就是呢我会去福音书房买经文祝福刮刮卡送给亲友，就是可能吃完团圆饭之后啊，或是一个聚餐之后，就是发祝福卡给他们，把祝福送给所爱的亲友，然后我觉得大家也有一种好像在抽盲盒的期待感，就是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来得及预备的话，就会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祝福的环节跟你分享。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亚伯拉罕献子，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大家平安。今天我所要跟您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创世纪里面的第十三篇，亚伯拉罕献上自己的儿子。任何人的一生中，什么时候会遇到有形或无形的土石流，是谁也无法预料的。因此耶稣就提醒世人，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对亚伯拉罕来说，当生命中最艰难的考验来临前，他其实正舒舒服服地安享岁月静好。曾经掳走他美丽妻子的亚比米勒跑来向他求情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凡你所做的事都有神保佑你，就求你记住我曾经厚待你，也请你起誓不要欺负我跟我的子孙。精明能干的亚伯拉罕趁机就送给亚比米勒七只母羊，作为他挖别示巴这口井的证据，并且在井旁边种植一棵垂丝柳树作为记号，感谢耶和华神让他有源源不绝的水源，牧养众多的牛羊。这时候的亚伯拉罕正安闲地呵护以撒的成长，这个儿子聪明优秀，善良体贴，是他百岁人瑞妻子萨拉90岁时候神所赐的奇迹。正是人如其名，亚伯拉罕一见到以撒就心中充满了欢乐，脸上带满了笑容。以撒的一举一动，亚伯拉罕都觉得可爱极了，心中不断地涌出欢喜跟甜蜜。但突然之间，神的考验骤然降临。一天晚上，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独生爱子前往摩利亚，把他当作祭物献给我。亚伯拉罕听到神的这个命令，吓得手杖落地，连连打寒颤。但毕竟亚伯拉罕是一个顺服神的人，到了破晓，虽然一夜未眠，亚伯拉罕却展开行动。他劈柴备驴，带着以撒跟两个仆人上路。他当然不敢将此行的目的告诉他的妻子萨拉，否则萨拉一定会以死阻拦的。亚伯拉罕情愿用他的生命，他所有的财产换回以撒。以撒可是他眼巴巴地盼到了100岁神所赐的一个命根子啊。而且神再三地说，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以撒的后代会子孙繁多，枝叶繁茂，怎么会就这样死了，烧了呢？亚伯拉罕实在是不明白。 从他们所在地别示巴到上帝所吩咐的摩利亚这个地方只有短短的80公里，但却是亚伯拉罕这辈子最长的路程。他走走停停，恨不得永远不要抵达。尽管心中酸楚到了极点，表面上还是勉强的挤出笑容，不让同行的人跟以撒发现。到了第三天，亚伯拉罕举目看见了摩利亚，就转身对仆人说，你们待在这里，我跟童子去拜一拜就回来。说着将燔祭的柴就搁在以撒的背上。这时候的以撒年纪到底多大，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从以撒可以忍受长途跋涉，又能够扛负沉重的木材，应该有十几岁了。这时候不知情的以撒突然冒出一句话，父啊，火在这里，柴也在这里，但是献燔祭用的羊在哪里呢？这句话像是一把尖刀刺向亚伯拉罕的心脏。他在猛烈的剧痛中想到耶和华所应许的，你的后代将多如天上的星跟海边的沙。亚伯拉罕还是很有信心地对以撒说，神自己一定会预备的。终于到达目的地了，亚伯拉罕缓缓地搜集石块排列成堆，小心翼翼地捆束柴火。到了这一步田地，他不能不据实以告以撒了，儿啊，神是要以你作为燔祭。亚伯拉罕放声大哭，以撒也哭了，父子二人生离死别，哭得泣不成声。奇妙的是，十多岁的以撒竟然没有丝毫的抗拒，他一向的乖顺，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自己躺上了柴堆。他已经是壮硕的青少年，如果拼命反抗，亚伯拉罕不见得容易制服他。这时候亚伯拉罕痛苦地闭上眼睛，高高举起闪亮的刀，掉着眼泪就要砍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一瞬之间，神的使者在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千万不可伤害这孩子。亚伯拉罕惊讶地寻找声音，忽然看见一只不知道从哪来的公羊，头上的两只脚被树枝给缠住了。亚伯拉罕飞奔而去，取了这只现成的羊代替以撒，完成了庄严的燔祭。事后亚伯拉罕将这个地方取名为耶和华以勒，意思是耶和华必预备。当献祭完成，耶和华的声音再度响起，我指着自己起誓，亚伯拉罕，你既然连独生子都肯给我，我必赐大福给你，连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为你的后裔得福。献祭完成以后，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回到仆人那里，一同欢天喜地地回到别示巴的家中。好，上帝为什么要给亚伯拉罕如此严峻的考验？要他证明他毫无保留地爱上帝，并且以上帝为生命的主宰呢？这是因为神知道，爱是人生命中最大的驱动力。无论是爱任何人事物，都可能得失心太重，或是飞蛾扑火，偏离正道，做出不该做的蠢事来。唯有心心念念以上帝居首位，才能走向光明大道。这句是所谓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无论是旧约新约，都提到第一条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其次是爱人如己。此外，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迦南地区有献儿女的恶劣风俗，他们为了讨邪神的喜悦，居然会铸一个金属偶像，用火烧得炽红，然后呢，就把出生的小婴儿放在偶像的臂弯中，一起活活的烧熟。这真是所谓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神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提醒人们，神是不喜欢这样献祭的。上帝知道世人最舍不得的就是自己的独生爱子， 所以在最紧要的关头，他阻止了亚伯拉罕献上自己的儿子。然而，上帝却让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在哥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而最奇妙的就是，哥哥他山就是古时候的摩利亚地。
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生命属你不属 种美好的工作。
约书亚所带来的在你手中，爱是人生命当中最大的驱动力，但有的时候我们会爱得失心太重。学习把最爱的、最宝贝的放在天父的手中，相信我们所得的是天父所赐，赏赐在天父，收取也在天父，而我们所得的天父也必为我们持守。宇恩觉得更重要的是相信天父，他把独生的爱子耶稣都赐给了我们，他还有什么好处是不愿意给我们的呢？如果有他没有给我们的，我相信这一定有他美好的心意。接下来点播的清单第三个节目是由我们阳光的计程车司机小巴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乐师傅要和你分享的故事是相爱厮守的军眷伉俪，一起来收听。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今天给您说一对夫妻的故事。这对夫妻呢，先生是职业军人退伍，年纪并不是很老。当我刚开始接送他们的时候，这位先生偶尔可以拿着拐杖慢慢的行走，大概呢就是中风吧。那复健的看起来还不错。有时候呢，他是坐着轮椅由太太推着进出医院。那么我是跟他们怎么聊起来的呢？其实是因为车上的音乐。我在服务乘客的路上呢，通常是选择古典音乐电台来播放，因为这个电台的音乐多半是轻柔优美的旋律，不像流行音乐电台那么热闹，也不像评论新闻的电台节目那么聒噪。所以我在接送乘客的时候呢，我宁可选择播放这样的古典音乐，让乘客一上车就可以感觉到是比较轻松的。而在运这位教官的夫妻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次，电台刚好播出的是一个以喇叭为主的旋律音乐。那么先生就说了，哎，司机大哥，麻烦您放大声一点，我好听一听。我当然是配合的，就这样音量调高一些。那么在他聆听入神的时候呢，教官夫人跟我说了，因为他们的儿子是学习音乐的，而且就是管乐，目前呢在海外生活，也是在音乐的领域里面工作。所以呢，当这教官父亲听到管乐的旋律的时候，总是特别的聆听，仿佛就是思念孩子的一般，可以说是替代的感情吧，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不常见面的。那当然呢，我就记下了。教官呢喜欢听管乐，有机会我就多播一播，多放一些这些音乐给他们听。当然后来呢，又几次再遇到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从音乐聊到这对夫妻过去的生活。那么他们大概都是在南部的眷村出生长大的，两个人呢都是出生于军人世家，而我呢则是在年轻当兵的时候，正好就是在南部他们眷村的附近服务， 所以聊起天来也算是分外的有缘，而且呢，简单聊都可以聊到一些有交集的事情。就在那段时间，我经常的载到教官夫妻，有时候他们不只是去医院，甚至还会去远一点的公园还是风景区。那么透过大自然的接触，他们的精神也显得特别的好，并没有因为教官中风了就都不出门，反而是规律的就医复健，到郊外走走，帮助自己的身心灵的平衡。这倒是让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种心态，千万不要因为自己行动上的不方便就完全拒绝了出门，好像出门会给家里人或是陪同的人添了很多麻烦。其实呢，家里若是有人生病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还是要鼓励他们多出去走一走。就算是年轻的在上班好了，如果政府有一些协助的人力，你也千万别浪费，就请他们来帮忙。因为生病的朋友确实应该要多一点的户外的放松行程，一方面不要跟社会脱了节，一方面出去走走，对他们的心情各方面来讲都是好事。那么又过了一段时间呢，有一次我倒是从外地接他们回来，那是一个餐厅门口吧，教官夫妻旁还多了一个年轻的女生，经过介绍，原来这是他们的女儿。因为女儿准备结婚了，所以他们夫妻俩就跟准女婿见面来吃饭，聊聊婚礼的筹备事情。结束后呢，女儿就陪着父母亲一起回家。我心里感受到这对准新人将来一定是非常的幸福，因为俗话说得好，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顺眼。光在筹备期他们就能够彼此聊得和谐，这二老愿意在女儿婚前也跟女婿来见个面吃吃饭联络感情，代表的将来二老会祝福自己的女儿跟婚姻，同时呢也会接纳他们女婿成为自己一家人，融洽的感觉分外美好。那么我跟教官夫妻呢，因为工作的接送次数多了，聊的就更多了，有的时候聊聊他们的小孩，有的时候聊聊家乡味，甚至呢有一两次我刚好买了有家乡味的这个菜包，然后我就多分了两个给他们吃。夫人呢也特别回馈，叫我下次经过他们家的时候呢打个电话，他会去买他们现在这里好吃的葱油饼请我吃。这就像一个老乡邻居的感觉一般，特别的亲切。当然了，排班是我们办公室的安排，我也不能去选择被哪个乘客指定接送，但是只要我们接到了二老的行程，彼此双方都会感觉特别开心。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通讯软体开始流行了，我也跟他们加了好友，方便以后上下车可以提前联络。那么因此我也知道了这个嫂夫人啊，准备了一个专业啊，网络的专业，不过他的内容不是他们夫妻，也不是他们的女儿，倒是一个有着外国血统的小女娃儿的成长照片或者影片。那么我就问了，我说啊，请问这个小女孩跟你们家的关系？她说哦，就是她儿子在国外时候结婚生的女儿，也就是他们的孙女，但是因为儿子跟媳妇异国婚姻上的一些问题就离婚了，可是这位外国的媳妇儿还是常常把小娃儿的照片影片定期传到我们这儿的婆婆这边来，让婆婆解相思。哇，这又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您看，儿子媳妇分开了，但是媳妇儿珍惜国外这份缘分，还就是把这小女儿的一些事情就是告诉她的奶奶。那么奶奶呢就透过网页成立一个专业，可以让好朋友们一起来看看这小女孩的成长。我觉得教官夫妻两个人待人处事一定非常的谦和，所以能够在他们自己晚辈的生活当中建立起美好的榜样。这对教官夫妻啊，从年轻相爱到结婚，一直到成家立业有了孩子，不仅辛苦的抚养跟栽培，也让儿子女儿在自己的生活跟工作当中都有很自己的 空间去发展，并不像以前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军人的家庭啊，总是要培育小孩成为军职的接棒人，很难给他其他的空间。也许有好有坏，但是这一对教官夫妻对于儿女的自由真是给足了空间。虽然教官因为健康的问题提早退休，但是夫妻俩还有一对儿女都能够在能力之内尽力相陪，互相关怀，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家庭见证呢？我希望能够向他们学习。夫妻之间相知相守，父母子女之间关心并且给予自己的空间，这样大家就珍惜了这一份上天给的福分，享受的家庭和乐的气氛真是再美好不过的事情了。我要祝福这对教官夫妻，祝福他们白头偕老，健健康康，也希望这个儿子的新生活跟女儿女婿的家庭将来都有更美好的传承。今天的故事为您说到这里了，希望大家的家庭都能够和谐美满，我们下一次再见喽。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哇，乐师傅真的是好用心哦，载过这么多的乘客，他还能够记得乘客喜欢听什么风格的音乐。这对夫妻虽然行动上受到了一些的限制，但是心却是自由的，这让他们自己还有孩子都有了不一样的可能。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个新春的佳节当中，有可能你所爱的人家人不在你的身边，或是今年他只能以另一种形式来陪伴你，或是活在你的心里了。余恩想到有这样子的朋友，也很希望在此刻的你在想念对方的时候，心能够被天父的爱安慰。这的确是不容易的时刻，因为今年的过年就是跟过去不太一样了。雨恩也为你祷告，期盼你能够慢慢的在天父的爱中被恢复被更新，能够有新的眼光和盼望。
走在回家路上不再忧愁。
的牵我的手。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
Hello 喂，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大年初二，小范我要祝大家新年快乐。不知道过年的忙碌之余，你有没有空安静下来想一下新年度你有什么计划或期许呢？非常欢迎你来信跟小范分享哦。那今天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访问主持人和电台的大家，新年的计划或是期许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期待呢？首先要访问的是晨曦讲座和空中崇拜的主持人芳华，芳华姐。
我是晨曦讲座以及空中崇拜的节目主持人芳华。新年蒙主恩，步步主指引，愿主的恩典与你同行，带领你迎接新的一年。这一年芳华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许呢？首先就是继续研读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下功夫，不只是头脑主观的认识，也能在客观的经验上经历主话语的真实与引导。在教会的服事上，继续牧养神所托付给芳华的羊群，一同的建造属灵的生命，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侍奉神，传福音。在节目的制作上，芳华期许自己更有智慧的有效传播，制作优质的节目给弟兄姐妹。个人方面，持续的保持运动，维持身体健康。另外想安排一次家族的海外旅游，增进家人之间的情感，一同达成目标。相信2025年必定是个丰收又精彩的一年。
谢谢芳华姐给我们满满的祝福，还有分享对新年度全方位的计划。小范我也很喜欢旅行，相信家庭旅行会是很美好的回忆哦。虽然一次的旅行需要许多的规划和协调，但是可以回味很久很久，非常久呢。祝福芳华姐和家人今年能够有美好相聚的时光。接下来是书香园地的主持人刘文，刘文姐。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远地主持人刘文。在新的一年我有新的期盼呢，我希望在这一年我可以放慢脚步。或许如果你有机会收听我的节目，觉得我应该是一个非常平稳而且呢平常按部就班的人呢，但其实我并不是。我经常呢很希望自己的进度是超前的，而且呢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哦。在灵修的过程当中呢，我学习不断地去等候再等候，所以我希望新的一年我的功课呢就是能够学习等候，并且呢放慢我的脚步，让神走在我的前头，而不是自己拼命地往前跑哦。好，这就是我今年新年的新希望和你分享，也盼望在新的一年你能够平安喜乐。
谢谢总是超前部署的刘文姐，祝福刘文姐今年能够放慢脚步，跟着主的步调， 放下忧虑，卸下重担，平静安稳的前行。我们生命当中的走走停停都需要有天父同行呢，前进有时，等候有时，真的是不容易的功课呢。希望今天两位主持人的分享也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哦。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也谢谢芳华姐和刘文姐的分享。您们在服事和工作上，还有在生命信仰当中，这些不同的方面都是我的榜样和激励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过年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我就会收到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在新的一年当中，因为知道一切有天父的看顾和保守，能够成为一个知足喜乐的人。拜拜。
所以是地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地，聆听我们声音。